我们接下来要看创世纪42章。如果你通读了创世纪，创世纪42章、43章、44和45章，这几章圣经在集中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雅各家的儿子们和好。我们特别期望人与人之间有和好的这种场景出现，但是我们也痛恨人与人之间有伤害的裂痕。无疑来说，人与人的关系又令人羡慕，另外也令人感到痛恨。痛恨是因为有人伤害了自己，羡慕我们是希望在人际关系中也有一个美好的期待，能够彼此的扶持，在天路上前行。其实这种爱与恨不单是教会内部上帝的子民，就连非基督徒他们也特别期待人际关系有好的发展，没有人希望人际关系是破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际关系破裂反而是一个常态。虽然你和我渴慕有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也理性上或者内心深处知道，没有一种的人际关系如我们所梦想的一样美好。现实的人际关系总是冲撞我们的幻想，所以现实是让人心痛的。而且我们每一天都在人际关系的破裂和复合中存活。我们会因为经济问题和自己的配偶的关系破裂，我们也会因为配偶的一个决定没有和自己商议，那个美好的关系瞬间破裂。我们因为也会养育孩子，配偶不尽责任，或者配偶指责你没有好好的养育孩子，也会带来夫妻关系的破裂，而且我们的孩子也会有关系的破裂。所以家里的老大和老二，或者老三和老大和老二，总会有关系的破裂。这种的破裂可以说是常态。可是当我们的家庭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基督里和好，往往是一顿饭摆平所有的，好像每到夏季有烤串儿，没有是一顿串解决不了的问题，一顿不行就两顿嘛。我们解决人际关系的方法往往是一场电影、一顿饭，或者一个看着很谦卑的道歉，可是唯独没有在基督里和好。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从来不吵架的夫妻就一定关系是好的，不一定在基督里的关系的秩序是正确的。但是你在雅各的家里面可以看到，雅各的家不仅是圣约的家庭，也是旧约的教会，他们家里的人际关系并不是美好，而是各种关系的破裂，彼此的伤害、嫉妒、纷争，还有陷害。所以生活在雅各家里是令人痛苦的。可是这一个代表上帝家的家庭可以说是极其不完美，没有坦诚，没有彼此相爱。雅各对儿子们是有偏心的，儿子们之间是有嫉妒的，所以这个家的破碎程度令我们感到担忧。我们说这个家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家是没有指望的，甚至在我们的教会的家庭当中没有见过像雅各家庭一样的破裂。你认为这个家怎么过？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一切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透过圣经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也要明白，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是绝对的完美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不愿承认的，我们不想承认人际关系会破裂。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的人际关系是绝对完美的。当罪进入世界之后，所有的关系都有了惊人的破坏力， 给我们带来挫败感，也给有序的家庭带来了混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都显露出罪的真实，也显露出每一个人在伤害别人，同时被别人所伤害。其实大人和孩子是一样的。我们说校园里有霸凌事件，难道在我们家里面孩子之间没有霸凌吗？教会的孩子们在一起玩没有霸凌吗？教会里的成人在一起交往，难道没有霸凌事件的发生吗？同样是有。人会因为性格问题亲近这个人而远离那个人，人也会因为观念不同疏远这个人而寻找那个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人。我们因为也会因为经济水平和某人更近，又和某人更远。我们因为相貌问题也会与那个人更亲近，或者与那个人更远离。我们也会因为自己贫穷，想要进入一个教会所谓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巴不得去讨好别人。所以人际关系总是令人痛苦的，而在教会的人际关系更令人痛苦。可是每一次人际关系的崩塌都有上帝美意的显明，这是为了提醒我们，人际关系不是靠一顿饭，不是靠一场电影，不是靠着性格相合，不是靠着共同的爱好。我相信有共同的爱好是有意义的，但是人际关系最终的维护是要提醒我们需要上帝，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人际关系可以靠手腕，可以靠技巧，那么福音就是多余的。可是大多数人际关系的复合中是没有福音的。就好比我们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大多数是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好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争吵藐视马上就会减少。你说我们家里过得很惨，现在不单穷，关系还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老公能够挣1000万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经济很差的时候，夫妻关系张力马上就会增加。经济好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福音，经济就是福音嘛。如果丈夫改得够好，夫妻关系会缓和，那你的丈夫的好行为就是福音。如果你的丈夫足够英雄，足够有担当的话，关系也会被解决。那么同样，你丈夫的品格和担当也就是福音，可是里面并没有倚靠上帝，也没有需要基督。从42章后续几章都在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复合是上帝以饥荒为背景所预备的复合。没有上帝的复合是虚假的，没有上帝的复合是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只是暂时的解决了争端，解决了关系的紧张，可是没有解决你根本的本性当中对罪人的爱、宽容和饶恕。因此从42章到后续几章，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以饥荒为背景，然后透过上帝智慧和精妙的护理，让雅各这个家庭四分五裂的关系成为一个和好的共同体。那么你认为和好有那么重要吗？和好当然很重要，因为在28章神告诉雅各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这个应许怎么成就？因为雅各的确不怎么好，可是上帝借着人的恶一系列的护理，使雅各娶了利亚，又娶了拉结，在宫斗剧的演绎之下生下了12个儿子。到第35章，神又告诉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神的赐福也就应验了。这个赐福 的应验，我们看到是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在雅各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大的家族，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他的儿子们也结婚，也繁衍了后代，所以这个应许不断的成就。可是应许是要成就的，但是现实并不好，因为雅各的家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状态，而是败坏和邪恶的。甚至我们无法理解，上帝所爱的雅各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祖，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会如此不堪呢？我们很多时候是理解不了的，因为雅各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还能够接受。如果有一个家庭像雅各家庭一样，他家里有淫乱，家里有拐卖，家里有凶杀的事件发生，你一定接受不了。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可是这个家庭虽然如此的不堪，但是上帝的应许并没有中断。上帝要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大族和大国，去祝福其他的民族。如果这个家庭是四分五裂极其失败的，如何给周围的民族来带来祝福呢？应该是很难的。虽然雅各在家里面有种种的罪，偏爱造成兄弟们之间的这种嫉妒和憎恨，他的偏爱特别爱约瑟和便雅悯，而其他十个儿子是木头石头，没有人格的看待他们，所以整个家里面是极其的悲惨的。可是神让他们成为大国，要祝福万民，因此神要训练这个不堪的家庭，使这个家庭能够在破裂的关系当中能够复合。我们今天也因着神的恩典进入教会，进到这个教会的共同体当中。可是进到教会共同体里面一定是美好的，但也有一定程度是糟糕的。因为有人在共同体里面得到帮助，同时也有人在共同体里面得到伤害。在一个共同体里面，向往美好是每个人期待，躲避伤害也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可是共同体当中必然会带来伤害，没有人永远会善待你。为什么？因为人是恶的，人是善变的，有些时候表现良善，有些时候会表现邪恶的。所以就有些基督徒就得出个结论来说，我们不要进入教会来过信仰生活，因为共同体会伤害你的，因此他就会在地方教会的共同体之外寻找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能是网络教会，也可能是纸片上的牧师，可能是纸片上的牧师。他就认为网络教会没有伤害，他就认为纸片的牧师永远对他是良善的。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基督徒，他就问我他们教会的问题。他说我们教会有牧师，也有正道各样的学习，我能不能去别的教会去参加礼拜和聚会？我说你为什么不问你们教会的牧师呢？接下来聊天就空白了。所以这样的人就属于小人也，他明知道不可行，他问他教会的牧师肯定是不同意，他要问别的教会的人，他认为别的教会的人一定会理解他。所以这就是教会里的小人，里面的诡诈、欺骗和伪善。所以因此人就认为，我不要进入现实的共同体的教会，因为里面有人会伤害我，有人会用刀、用枪、用眼神、用言语伤害我，因为我也的确被伤害过。但是我想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进入有血有肉的共同体来过信仰生活，他自己的人性、他的性格是很难被上帝所改变的。因为人不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对罪论的认识是完全不够的。人如果不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 就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涂抹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我相信每一个都是教会里的老手，经验足够丰富，受的创伤也足够多，也有足够的一套方法来面对人际关系的破裂，甚至演绎到极致，虚伪到极致，知道如何戴上面具，用交易的手腕来缓和破裂的人际关系。可是唯一是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真诚，没有饶恕，没有福音就没有理解，没有宽容，没有福音的话就是用交际和手腕替代了福音解决破裂的人际关系。虽然很多人在职场上是老手，在教会里面也是老手，可是心里面没有被福音所更新，没有看见自己是伤害别人的人，远离别人的人。四十二章这几章就是告诉我们，神要让破裂的人际关系复合，神以饥荒为一个大的背景，要把这一群破裂关系人招聚起来，让他的哥哥们认罪，让他们哥哥们变得正直，变得牺牲，让他们能够彼此拥抱，彼此相认，放下过去的仇恨。其实在新约也是如此，保罗不是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服虚浮的荣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吗？在任何一间教会都有一定人际关系的破裂，这种人际关系并不一定是显明的，可能是猜忌，可能是因为性格问题，可能是过去很亲近，现在很疏远。我们不得不承认，教会的共同体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罪人聚集的场所。罪人和罪人就像在开碰碰车，互相的碰撞，直到碰得头昏眼花。而神的福音就要在破裂的地方进行涂抹和修复，把它粘合在一起。关系破裂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也可能是别人伤害我们，但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去伤害别人。当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关系可以停止。一般情况下，人不过是选择逃避，不和这个共同体的人在一起，因为距离产生美吗？时间可以忘掉一切，而距离产生美实际上是远离福音，不是用福音的方法认罪悔改饶恕和宽容。所以我想每一个人也会在有意识无意识的伤害过别人。你说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因为你没有听过别人对你的言说，或者别人也有意识无意识伤害你。如果别人能够有意识无意识伤害你，这意味着你也能够有意识无意识去伤害别人。其实不单教会，在每个地方都如此，在家里不是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是吗？我们在工作的职场当中不是吗？而一旦关系破裂被伤害，我们无法忘记，这种伤害刺痛了我们，我们会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再次伤害。而保持距离，问题并没有解决，罪还是那个罪，恨还在那里，不饶恕还是在那里。而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四十四章、四十五章，是在构画一个大的主题，就是和好。上帝要上帝的子民和好。四十二章我们看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二十多年后初次的会面，所以这个会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全地有了饥荒。 上帝以饥荒为背景，要做成一件大事。上帝以饥荒为背景，使约瑟的生命发生了一种惊奇的变化。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圣灵也使迦南地的列祖，他们没有粮食吃，需要到埃及来涤粮。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饥荒的话，他们暂时是不会会面的。因为有饥荒，他们到埃及来涤粮，而约瑟这个时间是宰相，这种的预见不是偶然，是上帝特别的预备。第一节，雅各家及有粮，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在那里为我们涤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这是上帝卓越的计划和安排，不单是为了和好，也是为了更伟大的事，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以色列人的埃及地寄居400年，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因此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包含自然灾害，都不是偶然，瘟疫也不是偶然。过去在中世纪，除了鼠疫还有麻风病，各种的灾害的发生，无非都是为了成就上帝更伟大的计划。而饥荒，没有粮食，到埃及来涤粮，不单成就上帝在十五章的应许，也成就上帝在这几章一个和好的契机。到了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的弟弟是约瑟，约瑟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就认出他们来，可是约瑟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埃及地来涤粮。”我们要说约瑟为什么在这里如此严厉，从字面来看，我们认为约瑟在进行报复。如果约瑟真要报复他的哥哥们，可以马上把他们杀死，因为约瑟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我们看到约瑟的仁慈，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用严厉的话来问他们，也意味着这个时间约瑟不再记恨他的哥哥们，也不再爱他自己，他不用他的权利在现在此刻杀死哥哥来为自己来伸冤。因为上帝使他的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不再怨这个而恨那个，他忘记了他的哥哥们对他的伤害，因为他的头脑中和眼目中已经被上帝护理的智慧所占据。那么约瑟为什么用严厉的方式对待他的哥哥们？为什么假装不认识他们呢？首先，他的哥哥是不认识约瑟的，但是约瑟立马认识他的哥哥，因为约瑟的目的不是要故意的为难他们，而是通过严厉的询问要搜集他父亲和便雅悯的消息。因为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是没有信任的。你要知道，人犯罪、作恶、撒谎，就会在人的群体当中失去信任感。你想使人获得信任，是非常的难，非常的困难啊！特别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本身缺乏恩典，是不能容忍一个犯罪的人再回到教会这种共同体里面来，应该如此，但是教会却往往排斥性是很强的，因为对恩典的理解是极为欠缺的。别说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连教会的传道人也是如此。 我认识一个非常老的传道人，后来非常的优秀，然后在不同的改革宗网络的这个神学院负责一些事工，因为他早些年犯过一些罪，迎过去十好几年，他到燕教会讲课，教会的人都把那个旧的事情翻出来，对他不依不饶的。为什么请这个人来进行教导和讲课？所以基督徒往往是缺乏恩典，认为懂得恩典，就是在恩典中并不能够包容和饶恕别人。约瑟以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获得他父亲和便雅悯的消息，要看看他的弟弟和父亲到底和在不在。到了25节，约瑟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粮食，人就照他的话办。我们看到约瑟非常的慷慨，给他们粮食，把钱归给他们，而且还额外的给了他们一些钱，能够供应家人的需要。所以因此你不能不说约瑟在报复，反而约瑟是很仁慈的，只不过用了严厉的方式来询问家里的消息，因为他对他的哥哥们失去了信任。恢复这个信任是很难的。那约瑟怎么问他们？问他们家里有多少人？问便雅悯还在不在？问他的父亲怎么样？当约瑟去询问的时候，整个过程到了21节，你可以看到他的兄长们有一个变化。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血，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种苦难临到我们。有便说，这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圣经记载雅各的儿子们迄今为止，这是首次彼此的承认过去的罪，承认过去对约瑟的伤害。如果没有这一次来埃及涤粮，他们还不认识自己的罪，也不会悔改，更不会深刻的反思自己过去的罪。不过在这里他们开始认罪，开始认罪。你要知道，人往往不会为自己的过去和愚昧而认罪，人往往也不会主动的去悔改和认罪。哪怕一个人拥有圣经全部的知识，了如指掌，他对自己的罪不一定有认识，也不一定悔悟，更不一定去离弃的。而这个寻话的方式和过程，他的哥哥们第一次来认罪，承认自己的过错和不足，承认自己过去对约瑟的伤害。到了25节28节，他们又发现口袋里有了银子，就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就说，神像们做了什么呢？他们齐心吊胆。我们看到这个时间他们不是贪恋钱财，而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29节到35节，他们诚实地面对他们的父亲，把事情经过的所有跟他父亲说了，还说必须下次要去要带着便雅悯去，如果不带便雅悯就不可能拥有粮食。你也看到流便做出一个保障来，他说，我若不能把便雅悯带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一系列变化就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有了诚实，把这个环境的艰难诚实地告诉父亲，过去的诡诈，过去的恶 在42章不再呈现，就是现在他的哥哥们和过去相比的话是有了变化的。雅各怎么说？我儿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就足以看到雅各对他的儿子们仍然有一定的不信任，也看到雅各的偏爱，对约瑟、对便雅悯的偏爱，把那10个儿子视为无有。过度的偏爱就造成这个家里面有了憎恨。雅各不信任流便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流便曾经上了他父亲的床，淫乱他父亲的妾屁了。其实雅各不仅不信任流便，他其他的几个儿子他也根本不信任。你足以看到犯罪的结局一定会带来一种严重的后果，失去了讲话的权柄，失去了信任度，失去了诚信。犯罪不是没有后果的，所以犯罪的时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有愉悦感的，但是犯罪之后的果子是苦涩的，是难以下咽的。在整个42章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和他哥哥们初次会面并没有和好，不过是一个和好的开始。约瑟要测试他哥哥们是否改变，在询问他的哥哥们他的父亲和弟弟是怎样的。不过和好的开始已经在42章拉开了序幕。和好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等待的，但是人与人和好是不能够抹除和遗忘的。因此我们在约瑟的这个叙事当中可以看到，神有意让他们相见，神有意让他们复合，神有意让他们破裂的关系能够和好如初。其实约瑟和他哥哥们关系的破裂不仅仅是人与人关系的破裂，而是与上帝关系的破裂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和神的关系是和好的，彼此之间是相爱没有伤害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与神的关系破裂，两个人也彼此伤害和指责。因此约瑟的哥哥们是先不敬畏上帝，因此有了淫乱，有了凶残，有了烧杀抢掠，有了贩卖人口的想法。因为不敬畏上帝，良知就变得麻木，因为不敬畏上帝，所以在道德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全部都是崩塌的。我们看到雅各也是，雅各错误了解读了上帝的应许，过度的爱约瑟和便雅悯，其实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偏爱也造成这个家庭的关系是极为不理想的。但是神依然对这个家庭是关心的，虽然这个家庭极其破裂，连我们都不忍直视这个家庭，可是上帝的眼目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并不是因为这个家庭有可用之处，而是上帝的应许始终没有改变过，是在应许里面爱这个家庭，重新去建造这个家庭。神如果恨这个家庭，可以让这个家庭死在迦南地，但是神没有，神还要顾念他们肉体的所需，透过差派约瑟到达了埃及，让他们到埃及去涤粮，满足肉身粮食的需求。其实满足他们肉身粮食的需求 是为了让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复合，参与上帝那个伟大救赎的应许。因此你就看到神在做事过程当中运用了人的恶，引导限制人的恶，成就到今天这个地步。约瑟被卖，上帝没有拦阻；他们欺骗父亲，上帝没有安慰雅各；他们把约瑟卖到了埃及为奴，约瑟受苦受辱，在监狱里面被囚再升高，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围绕上帝那个应许的计划。因为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并且要在这个成就应许的过程当中让这个家庭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合。如果没有上帝这样的安排，约瑟和他哥哥们相遇复合是个遥远的未来。因此42章是一个序幕，虽然不是和好的全部，足以让我们看到神不仅拯救我们，神也希望我们与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复合，就是得到和好。而和好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和好的主题在旧约是比较隐藏的，不过你透过救赎历史的长河，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的目的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也拆毁人与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如果耶稣不除去我们的罪和邪恶，我们没有办法与神相合。一个不与神相合复合的人是不可能与人和好的，因为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与上帝和好。因为耶稣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我们也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耶稣基督救赎的果效运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与上帝和好的结果。罗马书告诉我们，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神的儿子是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基石。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两下借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邻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耶稣带来的和好不仅有一个最重要的层面是与神和好，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人与神、人与人和好。我们的和好永远不会停止在人与神的层面，还会进一步有影响，就是人与人能够和好。跟着后书又说，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我们不单向别人讲述和好的福音，我们也要使与我们关系破裂的人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合。我们只有透过十字架才能够看见我们与上帝和好完全是因为基督，基督是我们和好的基石、和好的基础和和好的源头。人类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忍受那种关系的暂时的隔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被离弃的缘故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是应该被上帝所离弃的，关在永远的黑暗当中，看不见光，没有救赎。但是当耶稣担负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意味着他被离弃是为了我们，因为他被离弃，我们就可以被接纳。所以耶稣被父所暂时离弃，我们的家庭关系可以和好。耶稣被离弃，我们可以与其他人的关系获得真挚的友谊。耶稣被弃绝，我们可以与上帝 和好如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促成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牺牲，破碎的关系，我们和上帝永远是不可能修复的，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是不可能修复的。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和好的故事，这些和好的故事发生在非基督徒群体里面，他们有忍耐，有谦让，这样的一个美德被人不断地去传讲，但是里面没有福音。它是有意义的，但始终是没有福音的。而神所带来的和好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圣经劝我们与人和好也是在福音里劝勉，而不是在福音之外强调忍耐，强调宽容，强调谦让，一切都是在福音里所做成的。所以你要明白，神今天把你和我放在教会里面，彼此团契，也彼此伤害。伤害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会带来彼此的刺痛与伤害。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伤害，好像在幼稚园一样，幼稚园不仅有欢笑声，也有争吵，也有鼻青脸肿的时候，不总有乐趣，它也有痛苦。所以在你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因为两个人文化程度或者个性的问题，生活观念，或者因为眼界问题，也会彼此伤害，彼此较力，这种伤痛无法是让人能够忍受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经历人际关系的破裂，你就不懂得在基督里和好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人与人和好意味着需要基督的救赎，需要基督的怜悯。人与人和好意味着告诉我们，我们不仅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和人的关系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再一次的和好。我们把得救对基督的需要视为过去，把人与人的和好视为手段、方法、技巧，一顿饭、一个礼物、一本书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并不是。过去我们和上帝和好需要耶稣基督，今天你与人和好同样需要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和好，就是在生活中对基督的远离和敌对。如果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人和好，首先这个人会认识自己的败坏。如果这个人没有与上帝和好，他也不会与人和好，因为和好需要饶恕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得到上帝的饶恕，没有在基督里被饶恕，他也不会以这样饶恕的力量去饶恕自己伤害自己的人。我原本是上帝的仇敌吗？可是神在基督里居然饶恕了我们。因此和好是主动的来到伤害自己的人面前，牺牲自己，然后与他和好。所以一个人不在上帝面前认罪，不与神和好，他根本不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当他不能够饶恕那个人，与那个人和好的时候，他就会把内心的苦毒通过言语讲出来，把内心里面的不满和恨意通过言语的输出，对别人猜测、揣摩、恶意的攻击，揭别人的伤疤，然后在背后嚼舌根，是内心里面充满了关系破裂的一个证明。所以教会人际关系里面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信徒和信徒之间不能够和好，而且嘴巴里面讲出内心里面的苦毒和仇恨来，因为你根本没有与那个人和好，因为你恨恶那个人， 你嘴里才会讲出来各种恶毒、毁谤、对别人藐视和轻看的话语来。所以当一个人讲述另一个人不好和恶毒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如果不是出于正直、饶恕、宽容和理解，那一定是邪恶、是诡诈，是对别人的憎恨和不满，没有选择。所以我们的言语正在检验我们是否与那个人的关系是和好的，我们的内心正在反映是否已经饶恕那一个人。当你的内心和言语充满不满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饶恕那个人。仇恨可以埋很久，仇恨也可以隐藏很久，这个仇恨不一定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可能是很小的事，这个很小的事也能够点燃地的火，这个很小的事也能够使你的内心的那个残暴的邪恶的轮子转起来，把你整个人驱赶到地狱。所以你想一想，我们需要与人和好吗？你要检视你的内心，你要查验你的言语。当你对一个人充满极其不满的时候，其实你和他的关系早就破裂，其实不是你和他的关系，你对神的关系在他之前早就破裂了。42章到45章是约瑟主动的要与他哥哥和好，所以这一章你还没有看到在铺路、在预备，就意味着和好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的。约瑟付什么代价？他能够去刑罚他的哥哥，能够去报仇的，他没有去报复，他不再使用自己正当合法的权利去报复伤害自己的人，反而是主动的牺牲、饶恕、付代价。和好就是不再记恨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恶，这个叫和好，因为他已经在上帝那里得到了饶恕。因此42章会持续教导我们和好的主题。那么你要想一想，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受过别人的伤害吗？或者你有没有在伤害别人？我想两者都有吧。但你去说他伤害了我，他的言语和眼神伤害了我，那你知道吗？你也用你无意的眼神和言语伤害过别人，你可能用你的自意去伤害别人，但你洋洋得意讲述自己敬虔的时候，却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蒙恩地位的罪人当中敬虔去表达的时候，你无意用自意去伤害了别人，或者你用骄傲也去贬低别人，或者你用自己拥有的一切去轻看和藐视别人。我想这种事是常有的，还有雅各书所讲的，人不是因为偏待人、看重富人、藐视穷人，带来对别人的伤害吗？我们总在伤害别人的路上，我们也在被伤害的路上。当你遇到伤害的时候，或者关系破裂的时候，是远离还是逃避？你认为离开一间教会更好，离开这个人更好，不再与他交流，或者你们在背后对他有各种苦毒的言说和攻击，这都是关系破裂的一种表明。上帝让我们经历一段新关系的开始，也经历旧关系的破裂，同时也会让你在新的关系中 也会经历破裂，因为你竟不经历破裂，你看不见人的罪是何等的深，你不会看到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你也不认为人际关系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因为每一次人际关系的破裂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必需品。我们谁会把人际关系和福音关联到一起呢？我们会把吃饭，会把礼物，会把电影来认为是复合人际关系的开始，但是福音往往并不是。约瑟的哥哥们和约瑟20多年没见，而这一次见面，神不是让他们破裂，而是要修复他们的关系。人和人不相合，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当人与人关系没有复合的时候，就意味着福音根本没有影响到我们与人的关系。当别人藐视你、轻看你的时候，你并不会想到，我们也是藐视上帝、轻看福音的人。可是神牺牲爱子饶恕了我们，你并没有带着牺牲的心去看待别人对你的藐视和轻看。神有时候并不会阻止我们人际关系的破裂，反而让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看见我们的自私、骄傲、贬低别人、诽谤别人，然后伤害别人。神然后在训练我们与他人和好，能够牺牲付代价带来和睦。和好是上帝百姓训练的重要的一个课程，是不能所逃避的。我们今天不是在逃避吗？不是在远离吗？可是42章和余下几章告诉我们，谁要让破裂人际关系复合，让伤害的人可以去饶恕伤害他的人，可以让伤害的人看见自己的罪，向上帝悔改，彼此拥抱，是神要促成这个和好的场景。今天你想一想，和好对你来说是否重要呢？你说我从来不伤害别人，我也从来不看不起别人，不代表你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人，因为你的言语、你的眼神和态度对别人是一脸的嫌弃。你虽然没有言语去骂他，但是你的态度里面依然暴露你与人并没有和好。所以我们不仅得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人与人关系的破裂与和好也离不开福音。福音使我们，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人际关系所需要的。离开福音的话，人际关系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睦。因此你要想一想，你在教会的人际关系和谁是破裂的？你经常用言语去藐视、轻贱别人，你在你公司上班的职场当中用言语背后嘲笑、挖苦别人，抓别人的小辫子，给别人穿小鞋，你经常说谁、议论谁，你没有与他和好。你的夫妻关系经常会争吵，会想起5年、10年你配偶做的事来咬牙切齿，其实你还没有与你配偶和好。所以你和我需要在福音当中先与神和好，再与人和好。 一个不与上帝和好的人是不可能人际关系上拥有和好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